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是2010年第一个主日的崇拜。日子很快，我们很快到了2010年。我记得我来到美国是1991年。那个时候不知道200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感谢主，我们已经到了2010年。我也人到中年了。这个人到中年以后，过年的那种兴奋就已经没有了，有点怕过年，因为过一年我们就少一年，那过一年我们就长一年，不像小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过年，我想我们在孩童的时候都特别盼望过年，在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父母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我们有穿的新的衣服，有很多的好食物，而且我们可以不上学。我们可以随便的串门去玩，很高兴啊！那时候我们激动、兴奋、期待、盼望、等待着过年。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有一天我们年龄不再年轻了啊，我们也不再是孩童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在面对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蛮复杂的。但是感谢主，就像摩西所说的，摩西说：“我们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但是摩西给我们一个盼望，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神从亘古到永远，他不改变。我们人是改变的，我们从年轻到发白，可是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因为他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当我们有限的生命跟神的无限连到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我们与主的那个圣洁的生命连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盼望。Amen。 所以2010年对我们来说是喜乐的啊，是我们感觉到这个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我们是要纪念主给我们恩典的，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就有能力面对新的一年。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有的我们到了空巢期，明年我就到空巢期了。知道什么叫空巢期呢？就鸟窝里没小鸟了，就这意思，剩两个老鸟，这个小鸟飞了，所以叫空巢期了。这个有时候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儿子明年上大学了，女儿明年大学毕业了，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明年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一年。我不知道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们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看太太越看越好看，对不对？太太看我当然也越来越帅，就叫老帅哥。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年轻时候长得不帅。到这个年纪越大越帅啊？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没思想，知道吧？年轻人没有慈祥，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就像一个躁动的曲线乱转的时候有的时候心无笃定。可是我们到这个年龄，我们也知道我们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侍奉的是谁。对于基督徒来说，新的一年是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日子。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对过去的一年怀抱着无限的憧憬和期盼？是否对我们将度过的新的一年，我们有些恐惧和不安？但是我很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新的一年神必然伴随我们，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像我们刚才的祷告一样。所以奥古斯丁说，将你过去的放在神的怜悯之下。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有一些得罪了神、得罪了弟兄姊妹的地方，那我们把它放在神的怜悯下边。神是怜悯、施怜悯、施慈爱的神，所以他必然赦免我们的罪，不要背这个包袱走下边道路啊。那么将你的现在放在神慈爱之中，感谢主，我们现在面对的新的一年，我们放在神的慈爱之中，将你的未来放在神的供应之上。我们看我们的神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都有恩典给我们，也都伴随我们。所以今天我愿意用一段经文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从岁首到年终啊，在这段经文在《申命记》的11章11节到12节啊，《申命记》的11章11节到12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啊，11节说：“你们要过去得未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当我们读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知道这是摩西五经的最后的一卷书，是摩西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对以色列人讲的一段话啊。我们知道摩西被神拣选，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的奴役。当年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那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比日本鬼子奴役中国人还厉害的啊，因为日本鬼子起码没有把中国男的都杀掉，对不对？这个埃及人把以色列的男丁就要生下来就杀掉，一个都不留啊，一个都不留。但是神真的是保守了他的选民。那个时候，当这一第一代人被摩西带领着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了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神应许那美地，我们看到说那是一个流奶于蜜的、有山有谷的、雨水滋润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嗯，可是因为以色列那一代人没有信心，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完全用眼睛的看见，他们觉得那地方太难得到了，所以我们上不去。所以神就那个时候就惩罚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没有一个进入到迦南地的，连摩西都没有进去。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也负了责任，但直到后来那个有一个叫做迦勒的80多岁，还有叫约书亚的年轻的啊，我想约书亚那个时候也得是60多岁，也不年轻了。因为当年他去迦南地去看的时候，他就是12个探子之一，那个时候我想的最少也得18、19岁啊，否则太年轻也不会把这样的重任交给他。40年过去了，他也人到中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就怕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因为那一代以色列人全倒闭在旷野里，全死了，可是他们生的孩子在旷野里生的200万的年轻人。摩西对他们讲了申命记，重申什么叫申命，重申神的命令，重申神的诫命，重申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啊。你会看到这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摩西向他们讲了这样一大段的话，那大家最近如果你有时间把申命记读一遍，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很多很多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即将要结束长达了40年的旷野的漂流，他们准备进入到迦南地为业。所以在这时候，摩西在他们要跨越约旦河的时候，对他们讲了在摩亚的这个平原啊，讲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今天就思想这一段话。我们看到说，首先那地是你们要得为业的之地啊，以色列人要承受迦南地为业，这是神给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他们得到的。所以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得到这个，得到这个地是什么呢？对我们教会来说，不仅是我们那块建堂的土地，重要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跟主有直接关系产生的一个能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对不对？我们得到的是神，不仅是那块地，是神。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民说，你们要进去得地为业，那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我们就要更深的得到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的神。我们跟他要建立一种 personal 的关系啊，不是我们的父亲母亲跟他建立关系就可以了， 我们个人要跟他建立一种关系。所以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代，这个应许是不改变的。而且这个应许，神不仅把迦南地赐给他，神很重要的点是把神自己给了他们，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这个就是永远的约，我们叫它永约。所以我们读圣经叫新约旧约，什么意思呢？约就是 confident， 是我们与神的一个约。我们神与神这个约是很奇特的一个约。我们中国人一点都对约不陌生，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在清末的时候，我们跟西方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对不对？如果你看圆明园，你心里会痛的。啊，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到了中国，这个把圆明园烧掉了，我们很难过，所以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所以我们中国人一想到约，我们就很痛恨这些约，对不对？约不是什么好约，都是不平等的条约。神跟人订的约也是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人是全部的给了，神朝人要什么都没有。只要你遵从我是你的神就可以了。可是神给人的约怎么说不平等？不平等不是我们跟神不平等，是神完全给了我们。神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承认耶稣是为我们而来，我们承认我们的神爱我们就可以了。这个约平等吗？神没有要求我们每一天该怎么样敬拜他，每一天该怎么样，没有。神也没要求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神要求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怎么样敬拜他就可以。所以你看，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只要他的后代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这个约就永远的存在，永远的存在。所以我们感谢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呢，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在乎背乎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我们的产业，你们他是我们杯中的粪，他是我们给我们生命一切丰富的主，我们要尊他为大。我就常常思想，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服事中或者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神啊，没有把神。如果我们把神当神，我们就要他负一切的责任。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就求他来向我们显现，让他给我们能力。你们你看今天的诗歌带的不错，对不对？今天诗歌我们今天提前了时间15分钟，然后我们谱子又忘带来了，所以诗歌就练了15分钟。我就跟苍元说的，交给神。我们有时候要学习交给神。如果我们按我们的智慧，一着急一埋怨，问题就出现了，对不对？哎呀，怎么搞的？你这个也没有带来，你看给我们15分钟，我们根本不够用，我们不练了，我们不唱了，这问题就出现了。可是当我们愿意交给神的时候，其实一分钟不练，只要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就引导我们，我们的敬拜就合他的心意。你们因为我们一争论了，神就不合神的心意了，我们的敬拜已经不那么美了，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日本，这个在日本东京，我们搞一个敬拜赞美晚会，叫东京之夜。哈，这个名字叫的太大了。我去做讲员，我们从台湾带了一个专业的敬拜团啊，那个在台湾的是相当有名的敬拜团，是数一数二的啊，专业的。那个钢琴和那个所有的伴奏的人都是专家，谱子拿到人家就能认，我们谱子拿到我们得认不了，你知道吗？人家那是专业，唱歌的都是专家。可是当我们要敬拜之前一个小时吵起来，这个团队钢琴的跟吹萨克斯风的两人吵起来，就因为一个音符是浮点音符呢还是切分音呢，就争论起来，争论俩谁都不服气，拍桌子吵架了。 哎呀，那天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月，这个东京之夜又要敬拜之前吵架。长老，我跟长老下来了，这个长老就说不要练，我们练已经不讨神的喜悦了，停下来认罪祷告悔改。所以我们就不用练了，停下来大家祷着认罪流泪悔改。长老就问你们今天上午早上灵修了没有？没有。那干什么了？灵修时间干什么去了？参观日本的庙去了。所以我那次得的一个教训，在我服侍主之前，在任何地方什么风景只要跟异教有关系我都不会去的。我要保证那一天我在圣灵的充满之下，我要保证那天我周围我听的话都是神的话，我听的音乐都是赞美神的音乐，弟兄姊妹在一起都是喜乐的平安的，那个服侍才有力量啊！不是靠我们的智慧，尤其在东南亚这样的地方，我跟你讲，那个邪灵很厉害的，那个撒旦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伏在你的门口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可吞吃？就软弱的人，有破口的人，他就把你吞掉，把你吞掉。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交托，学习交托，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得着神啊，得着神。所以圣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们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读一遍，你们跟我读一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那这要记住，这句经文非常的宝贝。你们你看，神说我们要专心，专心一心一意，不是三心二意，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因为神知道我们人都有智慧，我们哪人没有智慧？你说像我们在我们教会来到美国，我们都是读博士读硕士的，我们哪个没智慧？没智慧能在美国混吗？嗯，对不对？我们都有智慧，可是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智慧，你有你的智慧，他有他的智慧，张三有张三的智慧，李四有李四的智慧，结果到一起不是一个智慧，我们就会发生争论。所以圣经说你要专心的仰望神啊，认定他，对不对？我们不要依赖自己的智慧，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我们认定他，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必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是多么的爱他的选民，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告诉像一个父母告诉孩子说你要专心的仰望我。今天我们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我告诉你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聪明，我讲我的成长的经历，我认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最聪明，我全世界啊，中国全懂，全世界懂一半。你想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孩子到高中，是不是他觉得全世界他都懂了，你觉得父母都过时了不懂了。可是当我来到美国，这个这么多年读完书了，北京大学读完了，我又来到美国读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自己越读懂得越少，我才知道我懂一点点而已。怎么办呢？那我就得专心仰望我们的神，因为我的神全懂，一切的智慧从他而来。明白？所以我们你看，所以我们要专心仰望他，这是我们的第一点要讲的。我们要得地为业啊，我们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努力。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不努力啊，不思进取啊，是不好的啊。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说，我们趁着这个审判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趁着我们现在健康喜乐的时候，我们专心做主的工作，传扬福音，爱弟兄姊妹，建立教会，预备着有一天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过2012这个电影没有？ 没有看回去看一看。但是这个电影不是完全合乎圣经，但是它确实敲了一个警讯。它是从玛雅文化有个预言说2012年世界末日就到。2012年。那一天是哪一天？圣经告诉我，不是玛雅文化说的，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世界末日那一天他也不知道，唯有天父知道。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每一天我们都把它当作主要来的那日，因为主来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个末后的日不会告诉你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把每一天当作我们人生最后的一天过。我觉得这是智慧的，明白？如果你想一想，一个人得了癌症，医生说就这两三天的事儿，他该怎么过？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来到我们教会得了癌症，剩半年了，啊，晚期肝癌，剩半年的时间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公司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有发明，有地位，有权力，有金钱，什么都有的，很成功。信主好几十年了，从来不去教会的，我们教会也有啊，信主四十年了才来教会，感谢主，神复兴了他。这夏弟兄就是信主四十年才来教会嘛，对不对？原来是跟陪太太来，那不是敬拜神，是陪太太，让太太喜悦。那神没有喜悦，你知道吧？现在明白是为神而来，不是陪太太来，太太陪他来了啊。你看这不一样，感谢主。我们这个弟兄也是，但是他得了癌症，后半年在我们教会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度过了几个月，后半年时间就没有了。最后临要走的时候，我为他送行，我到医院看他，跟我讲，告诉弟兄姊妹，早早饱尝神的慈爱，我的人生中最喜乐的半年就是我最后这半年。我没有想到跟主同在是那样的美，我们都为世界奋斗，结果忘了主的同在。所以人要努力的，圣经说我们要努力才能进入到天国啊，努力才能进入天国。你看以色列从埃及到迦南两个礼拜可以走完的路程，因为他们的抱怨，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走了四十年，他们走了四十年，并且整整的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原因是首先他们存有不信的恶心，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他们存有不信的恶心。第二点，他们不思进取，他们老向领袖发怨言，埋怨摩西的带领啊，他们要想回到埃及吃他们的韭菜大蒜，还有肉汤喝，守着肉锅，对不对？然后他们抱怨那个领袖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旷野之地，所以他们不能进去，这是一种罪啊，懒惰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一个基督徒也是在灵性懒惰，也是不可饶恕的罪。灵性不能懒惰，信主的就要读圣经，好好的读这段经圣经。昨天建平给我分享当然他讲的有点大家笑，他说他每个厕所都放一本圣经。我们不仅每个厕所，我觉得每个房间都给放本圣经啊，每个床头沙发床都放圣经，一躺下来一拿起来一本书一看圣经坐在厕所一坐一拿起来圣经所以你出门哪儿都是圣经，你看对不对？你看你生命绝对不一样。他读了，他买了一个新的圣经也 email 给我们了，因为我们维也纳团契了，所以大家回去看一看他的新的圣经。他说他读了圣经的生命有个飞跃，这个不是白说的。然后他讲完以后，他的妻子一丹就上来说，这个过去那这个他要抱怨他一句的话，这个老公就发火了。但是最近一丹怀孕三个月，反应非常的强烈，吐，然后不能吃，然后丈夫下班回来了，这个晚了一点或者怎么样就埋怨。那天做礼拜丈夫回来了晚了五点多钟到家的，他就埋怨的，没想到丈夫去看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去了。他说过去我埋怨的他就发火了，现在我怎么埋怨呢？他的笑眯眯的面对我。这跟读圣经有关系啊，鼓励你老公读圣经啊，不读圣经有一天你一埋怨他跟你吵起来，我告诉你对不对？他下班他还希望你安慰他的，他因为他被老板骂了他希望我下班你安慰我两句，没有想到下班你指着你怎么才回来，他想跟我老板一样，你看单位有个老板，家里都有个老板，我还有日子过吗？没什么好活的了，你知道吗？所以要读圣经要读神的话，不可以懒惰，基督信仰不可以懒惰。所以弟兄们，神预定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美意 就包括我们要积极的进取，包括我们努力勤奋的高效率的来服侍我们的神啊、嗯。所以箴言书六章六到八节说，懒惰的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着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保罗也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该吃饭。那保罗说得很严重，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不祷告，不聚会，就不该吃饭，饭都别吃啊、应该禁食啊，禁食也是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啊、我们要得耶和华为业，得我们的神为业，得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有一个强烈的要求和盼望，主，我得着你啊！所以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就跟着主往前走，不犹豫啊，不犹豫，我们也不惧怕。我不管面对前面什么，我们的主必负我们的责任，就是今天讲的这个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入那地，十一章十一节说，那是一个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这地。神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是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地与迦南与这个埃及地是不同的，不仅与旷野不同，与埃及更不同。我们看一段详细的经文，把前面那段经文打开，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看到他写的非常的奇妙，他是这样说的。第八节是，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的那地啊，所要的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你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鱼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那地啊。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因为你要去那地撒种，因为你在埃及那地撒种，用脚浇灌，使浇灌菜像浇灌菜园一样。十一节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这地，是耶和华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的看顾那地。这里边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这个迦南美地是与埃及地不同的。我们知道埃及地是蛮丰富的了，已经蛮丰富的了，有水了，有水的资源，有尼罗河在灌溉着两岸。可是埃及人那个水呢，是用脚踩的，有那种水车把它弄上来的。可是摩西告诉我说，你们进入了迦南地啊，不用再用脚踩水了，不用自己的劳力了，神已经供应了，因为神有雨水下来啊，有雨水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迦南地是非常丰富的，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这地。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是没有雨的，但伊甸园靠什么？比雨水更棒，是滋润的，空气是湿润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一到冬天，我们的皮肤就会出问题，对不对？我们干嘛，对不对？暖气里边也得放点什么喷雾的东西。在伊甸园不用啊，伊甸园不用，用不着。那湿润的啊，那都是湿润的。那庄稼呢，长需要雨水不？湿润的庄稼需要的水和花所需要的水都是够的。人类犯了罪，有了洪水，有了雨。所以你到了迦南地，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美的。我们了解一下迦南地的地形。你看迦南地首先是山，迦南地山是第一个，我们都知道黑门山啊，然后呢米伦山、加密山、帕伯山、摩利山、基波利山啊、撒玛利亚山、基利新山、以巴路山、橄榄山、尼泊山，山很多的。山有山就有谷，它的谷有亚亚伦谷、梭列谷、以拉谷、西法谷、基拉尔谷、别士巴谷、盐谷、比梭西西伦西、宁林西、萨列西、 有谷有溪，你看还有河，有基顺河，有雅孔河、加拿河、埃及小河、米伦河，耶斯列河，还有亚巴拿河、法尔法河、亚伯河，然后有约旦河，还有加利利海、沿海，还面临地中海。所以你会看到迦南地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丰富之地啊，丰富之地。所以申命记第八章第七到九节也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蜂蜜啊，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啊，那地的石头是铁，那地的山内可以挖铜，你看的都是宝贝。所以神所应许的都是如此。我想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不仅是我们建堂要得到这块美地，同时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一无所缺。 Amen。 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看到基督里边，在里边一切的供应我们都会得到，我们灵命的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神都会眷顾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缺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预见我们还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和压力，工作的压力、学习的压力、财务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但是我们愿意勇敢的面对困难啊！我们在困难中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我们得他的怜悯，蒙他的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困境中更紧紧的抓住神，他就必将从天而降的甘霖和恩雨临到我们每一位。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永远的怎么样，够我们用。哈利路亚，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有高山的时刻，那就是我们得祝福的时候，我们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我们也会经历低谷，却充满了征战，遍地是荆棘，也有些苦处、疾病、病痛啊，人际关系的破坏，这都会有的。就像我们唱的诗歌说，无论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这歌写得好，人遇到幽谷打击时躺下不动了，软弱躺站不住了，躺下了。所以不论你是在高山低谷啊，云上的太阳永远不改变。什么意思呢？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明白？只要你愿意去，说主，我就来到你的面前。我虽软弱，但你不软弱啊！所以我在软弱的时候，正是我经历你的时刻。所以在2010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是高山低谷，相信神会引导我们，而且神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在我们敌人面前，他为我们怎么样摆设筵席啊，他用油膏我们的头。我们人都会软弱的，别说我们属灵的领袖也会如此啊。大家看过我的软弱没有？我也有软弱，不要说我，以利亚都有软弱，对不对？大家看到说那个圣经中有一个伟大的有能力的先知叫以利亚，他的生命高山的时候那不得了的，他跟那个450位巴利的先知征战，他把那个先知全给杀了。可是他低落的时候，当这个耶洗别说我要杀了你的时候，我不拿你的命，我都怎么样，像我们中国人，我要不整死你我都不是人。这个话一讲时，他撒腿就跑，吓得你知道吗？然后他跑到哪里？跑到刚才我们讲那个叫做基利西旁边。他到那个西旁边的时候，他都不想活了，想死。然后呢，没吃的，神让乌鸦给他叼肉。乌鸦的嘴是吃什么的？是腐朽肉的，你知道吗？乌鸦叼的肉那是好肉吗？他会叼牛肉、羊肉、涮羊肉，他叼都是死尸上的肉来给以利亚吃。你看以利亚这个，对不对？然后以利亚跑到一个寡妇那里，那个寡妇呢不是富婆，是个穷寡妇，啥都没有，给他就烙了一个饼啊，对不对？对，我们看到那个软弱的时候，这个先知可是神还是怜悯他，使用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倚靠神的一无所缺。在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压力的时候、恐惧的时候，我们更加对神有信心。所以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有山有谷啊，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这地。而且最后一点是，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从岁首到年终，他看顾那地，也看顾我们。他看顾我们的工作，他看顾我们的家庭，他看顾我们的夫妻关系，他看顾我们的儿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喜乐不起来的原因都是跟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关系。这个好像别人都没有关系，外边弟兄姊妹对我们好一下子、坏一下子，好像都不太大，两天就忘了。这夫妻没办法，天天在一起，躲也躲不开，你知道吗？这个夫妻关系出问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服侍，也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说严重一点，死得快，你知道吗？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本来活得好好的，就夫妻闹死了，对吧？真的是如此啊，因为你天天不快乐，你不死得快吗？所以这个关系的破坏就需要神的怜悯，知道神从岁首到年终每一天都看过了啊，吃点亏没有关系啊，嘴上多说一些祝福的话。祝福有的时候不是给最美的人的，祝福是给有缺陷的人的。神的祝福临到我们，难道我们美吗？我们自己觉得挺美，对不对？一照镜子不错，很美。可是神看人不看镜子里那个外表，神看人看内心。你看你的内心诡诈啊，欺负人、算计人、占人便宜，对不对？嘴上不饶人，然后不能饶恕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这个都不对啊。所以神看人不看你外表。所以为什么我们找对象要神替我们找呢？神找的你就结婚就好了。我们为什么结婚有问题？都是自己找的。你哪个不是自己找的？哪是神找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找对象大多数都没信主，所以我们都是自己找的，用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盼望。我们看到你学历高不高啊，找了个学历高的回家发现不会做饭，看你长得漂不漂亮，长得漂亮回家发现爱逛街，因为漂亮就要打扮嘛，对不对？出去逛街啊，然后看这个工资高不高，工资一高回家做老爷，我工资高我挣钱，我上山打猎，你该在家里煮肉，对不对？我上山打猎回家我再煮肉，当然不干。所以很多的结婚以后跟结婚以前的眼光看人完全不同，选对象你知道吗？结婚以后才懂得神是多么好，如果早按神的意思选对象那就太好了。结婚以前即使认识神也不按神的意思选，神说你应该选他，看太丑，不好看。虽然天天读圣经，早上去聚会，可是不好看。很多婚姻不是发生这些问题吗？所以当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神告诉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知道神负我们的责任。明白？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我们。记住，就是我们从认识神的第一刻起，神就永远的不离开我们，他不偏让我们，他使我们不偏左右，他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无论在高山、在平原、在低谷，在我们好的时候、坏的时候，神都爱我们啊。所以我们家庭遇到点问题不要太难过啊，这个神会带领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家交给你，我不要做家里的主，我也不再挑剔我的另一半，哪管他这个嗑瓜子嗑得满地都是，我也别说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你看你嗑得满地都是，买瓜子不叫嗑的吗？我们东北这个过年嗑瓜子满炕都是瓜子，一推不照样嗑吗？吃饭时候桌一上来把瓜子皮一推，吃完了一起打扫不一样吗？这个什么时候打扫都没关系，这不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吵架了，你说大过年的多没劲，对不对？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年过的。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注意 节外问题，尤其弟兄袜子没洗没关系，扔到桶里扔两天呗，对不对？这个别人大过年说该洗袜子，过年洗什么袜子？过年就是要唱诗赞美聚会吃饭吃火锅，感谢主。这个多好，你看喜乐点不好吗？不要追求细节。我觉得我们很多姐妹啊太注重细节，而且我们的姐妹都太优秀，来到美国念书都比我们念得好，英文也比我们好，挣钱也不比我们少，然后家里干家务活也比我们干得好，又优秀，结果家里一帮弟兄不怎么样，这些弟兄倒好像二等弟兄，个儿也不高，学历也不高，英文也不好，然后家里也有做当官做老爷做老大，当然不太容易做。所以我们弟兄要学习谦卑，这个既然做不了，我们让神做，当然也不能让太太做，你知道吗？那我们也不服气，我们让谁做主啊？神做家里的主，你们每天弟兄说主啊，我尊你为大，你做我家里的主，那太太就不敢讲什么了，你知道吗？否则你老做主，他天天跟你争，你做主看你不行，你怎么能做主呢？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不行，我们承认我们有限，但是我们有主，怕什么呢？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记住，所以我们要有主做我们的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无论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我们都喜乐起来，阿们。丢掉过去一年的忧郁，阿们。丢掉过去一年的失败，哈利路亚。丢掉过去一年的挫折，不管在家庭、在服侍、在工作中，奉主耶稣的名，完全的砍断这一切的挫折、失败，让我们得主的信心、喜乐、平安。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有没有这信心呢？所以新的一年好好过，新的一年喜乐的过，新的一年有信心的过，当然新的一年我们也平安的过啊，神就会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明年我们面对着教会的建堂的最重要一年，明年这个时候啊，不是这个时候，那是后年这个时候，明年上一个礼拜我们就搬到新的教会去了啊，上一个月我们就搬进去了，就不在这儿了，挺冷的，来了我看60度啊，大家大衣都脱不掉，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70度。我们有新的，我们那块地那么美，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一年，神需要我们的就有一件，不是钱，是信心，你们，哈利路亚，神需要我们明年有信心，我们就得到那块土地，感谢主。所以你看，昨天我去这个，昨天晚上我去了志华家里去吃晚饭，那志华的岳父不信主啊，就跟我讲，哎呀，这个如果有一个教会能够这个举行婚礼多好，你看现在这个结婚的人找不着地方都啊，租这个餐馆都没地方那么大。我说对，将来我们这教会不行举行婚礼，还能举行婚宴，来了你就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就给你证婚啊，然后婚宴也在教会举行，我们每个礼拜六都让他有婚宴，因为当然我们还得赚钱了，我们也不能对，但是我们也祝福了他们，对不对？你看他们一个婚宴，我不说他花多少钱了，反正他们花很多钱，几万块在外边，啥都没吃着，玩的不好。咱们在教会里边多好，这个钱我们也给上帝用了，我们也祝福了他们。以后我们祝福，我们将来把这个教堂做得漂亮一点，我想了也做得漂亮，感谢主，让大家来了都不想走，这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不仅教会要建堂，神也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家庭，同时建造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尊主为大，也让我们尊主为大，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到明年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得到了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要跟随你建立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是你的百姓。这首诗歌我们可能都不太熟，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唱，我们是你的百姓。这首诗歌说，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圣名，在这黑暗的时代你召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我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我们再来一遍，我们一起来学，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地面，主我献你大能，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全。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说，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让我们宣告，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让我们再来宣告，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有一个呼召，如果你的家里婚姻有困难，你需要主的怜悯，在新的一年给你恩典，你举手为你祷告。大家不要看别人，闭上我们的眼睛，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工作有压力，生活有重担，心里有很多不能解开的，不能饶恕的，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放下它。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今天也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也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你在服事中有重担、有压力，你说主，我不靠我自己的能力，我要靠你的怜悯，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放下，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面。我们不是单单的要领受他的祝福而已，我们乃是要朝见他，朝见他的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寻求，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有喜乐平安的生命。
我们要得到属天的祝福，不靠我们的智慧，不靠我们的才能，靠主的灵，我们方能成事。恩主，我感谢赞美你，在这时刻我把每个举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上。主，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主啊，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面对世界带来的压力和世界给我们的引诱，但是主，今天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就像摩西所说的，从岁首到年终，你看顾了我们，你也看不过我们的生命，你也看不过我们的家庭，你也看顾我们所需所想，与我们同在。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加添我们能力，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时候给我们能力，在我们服侍的时候给我们能力，因为你说劳苦担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安息，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一个敬拜赞美你的教会，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让教会的医治临到这地，让每一个华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都来到你的爱的家中来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帮助。赞美耶稣，在新的一年，求你使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靠着你，跟随你，取得更大的成就。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祝福中国，也祝福台湾和香港，也祝福海外的每一个华人，也祝福你的教会在全世界，就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清朗的国家，让你我的人，我们国家的人民成为一个爱你的人民，让正义、公义、慈爱、正直在中国每个人的心中。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